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我们现在正在分享耶利米这一位先知，他所经历的就是一个乱世。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对于当时的耶路撒冷，实在也是一个末日的光景。啊，因为呢，还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，耶路撒冷就要城破国亡，啊，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，啊，与神相交，与神同行，传扬神的话。今天呢，我们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的第34章，那么。我们也是简单的节选了几节经文。好，我们就先来读呢《耶利米书》第34章，我们从第2节到第5节先来读一下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，耶和华如此说。”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必用火焚烧，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，定被拿住，交在他的手中。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，你的口，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，你也必到巴比伦去。犹大王西底家呀，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，你必不被刀剑杀死，你必平安而死。人必为你焚烧物件，好像为你列祖，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。人必为你举哀，说：“哀哉，我主啊！”耶和华说这话。是我说的，好，我们圣经啊，就暂时先读到这里。那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呢，是先知耶利米的醒世恒言。那么有一点啊，这个知道中国文学的应该知道，醒世恒言是一本小说。这是这个明代的时候，有一位作家叫冯梦龙，他写过三言，啊，那么第一个呢叫《警世通言》，第二个呢叫《喻世明言》，第三个呢就叫《醒世恒言》，所以我也在这里呢借用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啊，叫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末世。在这样的一个黑暗、混乱的时代，能够呢做一个清醒人，也能够知道主的话，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。所以，我们这个题目就是“醒世恒言”啊，感谢主。那么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从耶利米书的34章。到45章，这是一个单元。啊，我再说一遍啊，从34章到45章，这是一个单元。这个单元的题目，或者说这个单元的主题是虚假平安的破灭，虚假平安的破灭。那么与21章到29章正好是一个前后的呼应。21章到29章的主题是驳斥虚假的平安，啊，驳斥虚假的平安。今天这个世界啊，大家都说和平了，和平了，没有和平。啊，中国人呢？ 喜欢用东北的一句方言叫"妥妥的"。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妥妥的呢？没有稳妥，只有动荡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个世界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世界里，人们还在呢喊平安，求平安。但是呢，我们所看见的平安都是虚假的平安，这个平安不会多久就会全然破灭，就像泡沫一样。一下子呢就没有了，求神可怜。那么，犹大国最后的这一段的日子，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儿，虚假的平安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毁灭。可是我们看见有许多的百姓，还在心存侥幸，始终都不肯顺服。所以，从34章到45章，这是一个平行交叉结构。啊，我记得跟弟兄姊妹讲过，它的中心呢是39章，啊，它的中心是39章，而39章讲的就是耶路撒冷的陷落，耶路撒冷的陷落。那么，因为它是个平行结构，有一点复杂，我就不在这里呢，跟大家一一的介绍了啊。那么，这是我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讲的。那么，34章的这一段经文，描述了尼布甲尼撒王再次攻打耶路撒冷。在这一段围城的历史当中，原来西底家王曾经想过要回转，想过要听神的话，可惜呢，最后未能做到。跟随神是有很多挣扎的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，因为这就是人性，真实的人性。我最近呢，神给我一个感动，世代可以改变，人性却不会改变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啊，要对我们这个人性有非常清楚的认识，对自己的、对别人的都要有认识。求神怜悯我们，这样你才能够有把握当怎样行。求神怜悯。那么，神已经明明地告诉西西家，他末了会遭遇什么？说你要眼对眼地看见巴比伦王，要口对口地与他说话。神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选择了走自己的路。这就是人性，这就是人的自我，这就是人的难处啊！所以说，我们要求神光照啊！虽然我们屡屡的得罪神，但是神仍然没有放弃我，还仍然没有撇下我，一次又一次的借着先知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呼唤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他。今天我们分3个题目和弟兄姊妹来分享。我们讲的第一个题目是信实守约的神。好，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二节到第三节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：“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，耶和华如此说：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必用火焚烧，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，并被拿住。”交在他的手中，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，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，你也必到巴比伦去。在这一段里，先知再次传讲神的话，告诉西底家，国家一定会灭亡，你一定逃不掉。我想这句话呀，太直接了，再清楚不过了。啊，我们总说呀，我们要求问神，啊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前途如何，我们要知道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说趋向如何，或者说这个国家的结局如何。其实神就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必然灭亡，是吧？这个时代要走向灭亡，这世上所有的列国也都要覆灭，地上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可是有多少人，包括神的儿女，包括神的仆人，听进去了呢？他们还是要在这个世界经营、建造，想要把自己的名字刻进石碑里，永垂不朽，对不对？巴不得把自己的人头像也刻在某个山谷当中，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奇迹。给后人留下榜样，留下念想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这个世界很快都要过去。老约翰说得很清楚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话语的是永远长存。这话难道我们没有听见吗？诚然是听见了，但是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；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。正是今天这个时代的写照，非常的清晰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特别看见。神提醒西底家王要听神的话，你就会平安而死。弟兄姊妹啊，能够在地上过完了我们的一生，平安而终，寿终正寝，那真是一件多么有福的事情。那西底家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以色列的境内只剩下两座城，一座城叫做拉吉，一座城叫做亚西加，只有这两座城。这两座城如果再陷落了，耶路撒冷再攻破了，这个国家呢就完了。他心里明镜似的。啊，就像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动荡，今天早上啊，就看见了这赖清德到施瓦蒂尼去了啊，这个过去有迷航式的外交啊， 有走私式的外交，这回叫偷渡式的外交。所以有人在讲他怎么回来，啊，当然他能去，他肯定能回来。所以说，你看见今天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奇怪的事情发生，这是在谋求和平吗？不是谋求独立。什么叫做独立呢？美国有过独立宣言。我想呢，赖清德也梦想着台湾独立，有一天也能像毛泽东一样说台湾人民站起来了。我相信这是他的信仰，这是他的信念。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人民都是这样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想活得扬眉吐气，无可厚非。我一点都不批评，也不攻击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大家都想实现自我，甚至想放飞自我。这是每一个人都在想，特别是这个时代的这些青年人，他们放飞得更加厉害。那天黄玉凤姊妹跟我讲，她说在南加州，性别有40种。哎，礼拜一可能就是男性，礼拜二就是女性，就到这个地步，那填表都没法填。大家都在放飞自我，弟兄姊妹，可是你一定要知道，自我其实就是人的罪性。放飞自我就是放飞罪性。如果罪性放飞了，自我自由了，那这个世界就越加败坏，不可收拾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讲的是醒世恒言，就是说神的话是亘久不变，是永远不变的。我们今天如果不对准神的话，不看齐神的话，我们这个人必然会被废掉。无论是人、是家庭，还是民族，还是国度，都要废掉。只有对准神的话的，只有遵行神的话的，才会永远长存。不管是哪一个国家，啊，这个国家是大国呀，还是这个国家是小国呀？其实你不论大小，只要你在主的话上，神就使你这个国家坚立，直到永远。以色列国这个国家是小国吧？但是因为它是神的选民，所以神存留以色列。直到今天，不但存留到今天，将来还要复兴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归向神。所以国家不在大小，人也不分高低贵贱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敬畏神。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了解，原因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，敬畏神的这些国家的元首几乎没有。原谅我这样讲，丘生可怜，这才是这个世界混乱的原因啊！有这么多的乱象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人都偏行己路，不敬畏神，不尊神为大，所以才有这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。丘生可怜，所以 现在的西底家面临着城破国亡，他所有的国王的权柄都没有了，眼看着这个国家就覆灭了，他心里明镜一样，他很清楚。所以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人就开始想出路。那从前的风光呢，已经一无所有了，现在呢，已经到了绝境。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处境里，神还是可怜他，给他出路。这西底家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总是把耶利米叫到眼前来，问他一些要发生什么事儿，啊，问他一点将来会怎么样，所以他有这样一个心，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告诉他，犹大王西底家呀，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，你必不被刀剑杀死，你必平安而死，人必为你焚烧物件，好像为你列祖，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，人必为你举哀说：“哀哉，我主啊！”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。刚才燕玲姊妹的诗歌。领诗歌就是说到了，主是言出必行，他的话安定在天，永不改变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。所以说，你在任何事情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在那里信心摇动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神的话不改变，神是信实守约的。它是可靠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啊！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谁。只要人听神的话，就有出路。倘若兵临城下，是最后的结局。作为一国之君，若是战败，必遭凌辱而死。所以说，有些这个王啊，比如扫罗，啊，他在那里打仗的时候打败了，他开始逃跑，到基利波山呢，眼看就要被拿，他不想受到羞辱，他就对他给他拿刀的那个侍卫说：“你把我杀了吧，我不想受那个未受割礼人的羞辱。”像这个明朝的最后一帝朱由检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崇祯皇帝，他也不想这个失败以后国破以后受到羞辱，自己吊死在煤山，这是我们了解的。所以说，这一个西底家，他不想遭受羞辱而死。那神就给他一个答案，说你必平安而死。啊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第四节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弟兄姊妹啊，怎样才能得平安呢？要听神的话。要归向神的约，要持守神的约。人什么时候回转，神的话就什么时候临到。纵然人到了绝路，神还是有余恩为他存留。所以你看，这个西底家王这么不好，他的名字叫西底家，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可是他这个人却是不公义的。但是神还是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所以啊，在昨天这个分享民数记的时候， 我就思想，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多次的发怨言，得罪神，但神还是怜悯他们。这38年的漂流，他们的衣裳没有穿破，他们的脚没有走肿。啊，我们看见神的保守，神是有恩典有怜悯，纵然我们是悖逆的，我们是悖约的。但神却不悖约，他是信实守约的神。所以人的生命啊，无论与神的距离有多远，即使到了被掳的光景，但仍能经历神宽阔的恩典。哎呀，神总是给人留有悔改的机会，人总是给人留有活下去的这样的光景。啊，中国有句老话叫"上天有好生之德"，啊，这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特别看见西底家多次不听神的话，甚至把神的受膏者、神所高立的先知耶利米下在监里，这都是西底家做的事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，说人会为他举哀，他会呢平安而死。神说这是我说的，人可以不义，神总不能不义。这就是信实守约的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。我们分享的第二个题目是反复被约的人。啊，第一个题目是信实守约的神，第二个是反复被约的人。虽然西底家很不喜欢听神的警告，但是兵临城下，国难当头，他又不敢不听。人若既害怕神，又不甘心的顺服神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他就会装假来敷衍神。啊，这就是人的一个特点，他就怕神，他知道神是真的，哎，他呢又不想绝对的顺服下来，那他就敷衍神，得过且过，哎，这个就是人性啊。我们这今天在讲人性啊，这就是老我啊。西底家就做了一件事，他呢要遵行神的诫命，他要与百姓立约，他要颁布命令释放奴隶，他希望啊，借着这样的立约，能够求得平安，不死。他希望借着立约得到神的保护。那下面就是呢，要释放奴隶这一段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啊，就要懂得经文在讲什么，这个很重要啊，你一定要懂得经文在讲什么。所以我在反复的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看见天上的那个眼界和地上的眼界有本质的区别，啊，有本质的区别，就是说神看人看事与人看人看事完全不同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来看呐，这个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，西底家呢想试试回转归向神，于是按照律例，到第7年释放奴仆里的犹大弟兄。他的根据在哪里呢？《生命记》 15章12节到15节。啊，我们请胡弟兄找一下《生命记》15章第12节到第15节。好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，服侍你6年，到第7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你任他自由的时候，不可使他空手而去。要从你羊群、禾场、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。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，你也要照样给他。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。因此，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。那么，在何西阿书里有一句话，神为以色列人立了律法万条，许多条。那西底家王怎么就偏偏选中了这一条？你想过没有？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啊。所以说，这个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啊。你要看那个差别在哪里啊？我这个读经啊，都是觉得这里头真是神特别有恩典、有怜悯啊，非常有意思。他为什么在神众多的条例当中，他就选了这一条呢？哎，然后就说一个名义，他归回了神的律法，他是一个守约的王。哎，想要拿这个。作为求平安的一个凭证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。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条呢？他有3个考量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弟兄姊妹想一想，对不对啊？有3个考量。第一个考量，现在呢，这个巴比伦人已经围困耶路撒冷1年多了。还有1年左右，这城就怎么样了？就破了。当然，西底家看不见未来。那已经1年多了，可以说所有的资源都匮乏。这个时候啊，再养着一大批的奴隶，费钱费力。所以说呢，他已经。无以为继了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些奴隶放出去，这是一个最好的考量。哎，这些都不是我的包袱了，我就把我这些包袱卸下来，把我的负担卸下来了。这是西底家王的第一个考量。第二个考量，那么。这么多的奴隶释放出去了，让他们做什么呢？哎，我们要爱神呐，我们要守城啊！他就把这释放的一大批呢，这个一大批的奴隶，把他编为军队，可以抵挡巴比伦人，充当炮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这是他的第二个考量，哎，就好像是一批死士，哎，把他怎么样啊？编织成军队来打前站，啊，来应付巴比伦人的攻击，这是他的第二个考量。这个用心呐，何等诡诈！第三个， 那么他就在那里找圣经，就像我们的总统找过去那些法令，过去的那个在某一个总统他实行过一个什么样的法，很古老的法，他拿到今天来用，证明他是守法令的总统。哎，他是个守法的总统，从来不偏左不偏右。过去都快废了的那些总统，那个对不起，废了的那些法令，他拿回来再用，就是这样。私底下就找了一条，正好和眼下的形势啊相符合，可以释放奴隶。他就找到了《申命记》15章，在《出埃及记》的21章也有同样的话。哎，他就找到了这一条。啊，千万条中都选择了这一条，正合乎当下的形势，多好！哎，他就找来这一条，找来这条以后呢，你说，与其说是他释放奴隶，不如说是释放自己。哎，他把他的重担就卸下了，反正呢，我听先知的话，我归向神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呢，我还多了一些兵力，可以为我守城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又遵行了神的话，啊，又怎么样啊？有了这个与神这个斤斤计较的啊，这样的一个借口，所以耶利米书在17章有一句话说：“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”非常清楚。啊，这就是耶利米亲身经历。那么，好了，他们在这里呀，就要释放这些奴隶，好像是回转。要敬畏神，守神的约。可是你读到11节的时候，啊，耶利米书34章11节，那里是怎么讲的呢？那里是这样讲的，后来却又反悔，啊，反复背约的人嘛，对不对？后来又反悔，反悔这个字，在耶利米书里出现过92次，这个数字你要记住。反悔这个字在耶利米书出现过92次，是整本旧约里出现"反悔"这个字眼最多的一卷书，就是耶利米书。之前出现是什么原因呢？神说他的愤怒要转消。那个转消就是反悔。神说呀，你们赶紧回转吧，我就反悔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我向你们的怒气就转消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呼吁人悔改，好使神的愤怒转消。这一次呢，西底家疑似，咱不都写这个词用多了最近啊，疑似啊。得了这个，新冠，疑似新冠啊，所以说疑似转向神了，其实呢没有，所以耶利米的话是怎么说的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谁能识透呢？下面还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，但我耶和华是试验人心肺腑的，所以神要试验西底家。也要试验当时呢，与百姓立约、释放奴隶的这件事情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百姓们呢，都非常的释放，心里洋溢着喜乐。这些释放的奴隶组成了一个强悍的卫队。最让他们雀跃的是什么呢？犹大国在释放奴隶这件事上似乎是做对了， 大约2个月过去了，尼布甲尼撒攻击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围城的大军人数越来越少。不久，军营都拆了，整支部队都班师回去了。干戈之声平息了，城内的百姓终于舒了一口气，啊，他们呼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长久以来困居城内的百姓，终于觉得自由了，出入无碍了。那、啊、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埃及法老的大军与巴比伦的军队短兵相接。啊，这个时候的巴比伦人已经无暇顾及耶路撒冷，他已经转头应付法老了，就有这么一个空当了。当时的法老王叫何弗拉，啊，他与这个以色列他们有一点这个谈判，而这个谈判的内容呢，就谈成了，哎。埃及王要率领他的军队来怎么样啊？围魏救赵，哎，就是他们来攻打巴比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使耶路撒冷得到解脱，就这么一个谈判的内容。这时候的战争疏解了，耶路撒冷苟延残喘。啊，这些首领、君王、百姓，他们觉得呀，释放奴仆这件事儿做得太草率，头脑过热呀。那你说，巴比伦的军队撤走了，耶路撒冷现在怎么样？开始恢复平安了，那也得恢复生活呀。恢复生产呢？那靠我们这些贵胄去担担子行不行啊？靠我们这个人去做这些农活去耕种，可以不可以呀、啊？不可以，赶紧把释放的奴隶怎么样再召回来？你看见人性的东西了吗？多清楚啊！哎，他们要有一个正常生活的恢复。所以他们迅速的就把那些奴隶勉强他们回来，勉强原文不是勉强，是强制的抓回来。哎，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抓回来，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仆人，做他们的婢女。这就是人性，你看见了吗？多么丑陋！啊，多么丑陋！这是终极的自我。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是啊，有了燃眉之急了。哎呀，祷告啊，祷告，禁食祷告，啊，彻夜祷告，啊。我们经常看见这样的弟兄，这样的姊妹。那个时候祷告会也来聚会，也勤，来的勤了，啊，夜里睡不着觉也要祷告。啊，不吃饭也要祷告，神把这事儿给他成就了，不来祷告了，也不来聚会了，却又反悔，是不是？一点错都没有啊，这就是一个人性的写照啊。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这是在《路加福音》7章47节。如果你觉得你是个罪魁，就像保罗认识自己一样，你就知道神赦免了你的多多的重大的罪，你就会更爱他。你觉得呢？你已经这么多弟兄姊妹了， 啊，比较而言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啊！好多那些老年公寓的那些弟兄姊妹都不来聚会，连祷告都没有，都没读经，我还来聚会呢。我比他们爱主多了，主就更多的应该爱，对不对？这就说明你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，更不知道自己是个罪魁。你知道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，罪不可恕的人，神赦免了你，释放了你，给了你自由，你才懂得真的爱他，深深的爱他。不管别人爱不爱主，不管别人怎样的存心，与我无干，我是理所当然爱主的。我来聚会。我来服侍，我来跟随主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这是罗马书12章说的，弟兄们，要将你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，不是跟别人攀比。我们今天。要捐得个人乐意，你乐意来服侍主，你会在主面前蒙福啊！因为在基督里的劳苦不归于徒然。你要是跟神计较，跟人计较，越计较越少，到最后就计较了，就没有了。求神怜悯吧，人呐！就是一片云呐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何必斤斤计较呢？要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这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，今天我们看见人心比万物。都诡诈，就像西底家在这样的紧急时刻，他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，而不是爱心。他只有惧怕，他没有敬畏。所以半吊子的悔改是自欺欺人。啊，很多人的悔改是半吊子的悔改。人若因为害怕后果而悔改，啊，人若因为害怕后果而悔改，那悔改只是虚假的，必不能长久。唯有厌恶自己、忧伤痛悔的心，神必不轻看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题目。我们讲的第后一个题目，第三个题目，领悟立约的心，领悟立约的心。西底家王借律法的名义，要攫取自己的利益，并且当他向往的靠山埃及人出现了，他就将在神殿里所立的约。取消了，他反悔了，他再把人拉回来做奴仆。好，我们来看17节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邻舍，对不起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。看哪，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。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，这是耶和华的说的。到美国来啊，这个我也见过这个移民官啊，那时候到这个咱们的 office 这办公室， 来了解我，他你以为美国最好的是什么？那当时徐定说，你就说自由。美国是给人自由的国家，啊，那个英文我总也说不好，叫 freedom 是吧？哎，是给人自由的国家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认识何为自由。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以色列，他们把自由给了这些奴隶。你要首先知道，这些奴隶是他们的弟兄。哎，他们把自由给了这些弟兄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转过头来又反悔，又强制他们继续做奴仆。所以神就用反讽的一句话。说我把自由给你们，让你们在刀剑下自由，在饥荒中自由，在瘟疫中自由。这话多厉害！今天这个世界是不是饥荒、瘟疫、刀剑在这里的自由？一开始瘟疫来了的时候，哎呦，不得了啊！武汉肺炎啊，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武汉，所有的街道全部清零。后来到了欧美，所有的街道都是清零。你去看那些当时的那些新闻视频。那后来呢？拜登就说了，再这么这个禁止出行。那这国家就国将不国了，这经济就没办法继续了，都恢复吧。中国原来限制最厉害，最后有怎么样呢？那弟兄们打电话，我也阳过了，我也阳过了，都阳过了，哎，大家都阳了。那我自由了吗？自由啊，现在还弄那个码吗？也不弄了，哎，这个出入境。也不测体温了，是不是？各种的那个报表也没有了，在瘟疫之下自由。这圣经说的多清楚，自由于瘟疫之中，刀剑之中。啊，现在这个伊朗，中国人宣传很多啊，人呐，放弃了这个美国的国籍、中国的国籍，回伊朗去，要用人肉筑立长城。真这样吗？不是。还有很多的伊朗人反对他们的当局政府，所以现在的人呐都是片面的，看跟自己立场一样的来发新闻，也难怪说这些新闻都是假新闻，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自由于刀剑之下，自由于瘟疫之下。自由于饥荒之下，多么可怕的自由！所以，我们所求的自由是在基督爱里的自由，是在基督真理的约束里的自由，是得着神的赦罪、彼此饶恕的自由。但是世界上所追求的自由，是人心自我的自由，是放飞自我的自由。这样的自由其实是灾祸。所以这个艾滋病啊，这个词儿，其实它那个英文的缩写是一句话：游戏应该停止了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！好，我们来看18节，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、太监、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在我面前立约，后来又违背我的约，不遵行这约上的话。这话从哪儿来的呢？我们请胡弟兄帮我们找到《创世纪》15章。 创世纪的15章，我们来看第七节到第十节。七节到十节，耶和华又对他说：“我是耶和华，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”亚伯兰说。主耶和华呀，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？他说：“你为我取一只3年的母牛，一只3年的母山羊，一只3年的公绵羊，一只斑鸠，一只雏鸽。”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，每样劈开，分成2半，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，只有鸟没有劈开。所以这是最早的条例，这是最早的形式，将牛犊劈开，分成2半，从其中经过，这是古代中东的立约的仪式。那么释放奴隶的这个行动，就是在这样的庄严的仪式下完成的，在圣殿里。把牛犊劈为2半，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，还有太监、祭司，众民都从其中经过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被约重新奴役我们的希伯来弟兄，愿耶和华也将我们劈成2半，如同这牛犊一样。所以，这是当时宣告的仪式。当时巴不得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其实呢，他们心里想的和他们外面做的根本不同。所以他们在神面前这样的庄严的立约，反过头来就出尔反尔，这触犯了第十条诫命里的第三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。你神的名，反而加深了神的怒气。我们回头看16节，你们却又反悔，亵渎我的名，个人教唆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，勉强他们仍为仆婢。这里用了一个字叫亵渎。弟兄姊妹啊，什么叫亵渎啊？可能我们会想半天用个什么字来解释，什么叫亵渎？记住，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它的第一个意思是刺入，它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叫做穿洞。穿洞就是把人用剑、用刀子这么。捅一个窟窿，一个窟窿的捅，这个是原文，叫做这个穿孔，叫做刺洞，这样的穿，就是他们把神的话呀，就像穿孔一样，刺洞一样，这么戳，对神，就像他们把耶稣戴上荆棘的冠冕。将他的手、脚扎动，将他的身体刺伤，这就叫亵渎，这是他的原文的意思。弟兄姊妹，他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，叫做什么呢？我们都有那个硬币啊，美国的也有这个硬币，中国的硬币最早的我看见的是袁大头，上头有一个袁世凯的像。那咱们现在的呢？像5分钱，这个或者是1块钱的也有它也有一个像，还有 quarter 是吧？那个1/4的那个都有，上面都有像。原文都是把这个像磨掉，把这个像磨掉，然后怎么样啊？这个币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哎，它被破坏了，被损坏了， 甚至不能够交通，不能交易。到这个地步，不能流通，不能交易，这个是他另外的一个意思。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你们把我的圣名变成了平常，这就叫信。因为神的名代表神的品格，代表神的尊荣，代表神的权柄。现在呢，你们把我的名磨损了，你们毁坏了我的名。毁坏了我的尊荣，向我的权柄挑战，这就是亵渎我的名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看见所有的首领和百姓一起立约，最后却一起违背，叫弟兄得自由的约。所以，神说：“我必将你们20节。”我必将你们交在仇敌和寻索亲命的人手中，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做食物。巴比伦人刚刚离开西底家和他的手下，就胆大妄为，刚刚立约。转脸毁约，但是他们没有想到，巴比伦军队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离开。所以啊，我在主面前一直有一个祷告，除掉我心中的蒙蔽。我们看事看人，只是看一时，只是看表象，看不见本质。求主除掉我心中的蒙蔽，因为西底家他再也没想到巴比伦军队还会回来，直到巴城攻破，他没有想到。所以神透过西底家，神透过耶利米，神透过耶利米书34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稍微有一点归向神，神都知道。啊！你看，他们把奴隶释放了，神说了，你们这是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哎呀，神的心就软下来了。可是呢，人一下子又怎么样？又反悔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一心听神的话，一心归向神。不要在安逸的生活里活得好像没有神，这就是今天北美教会的光景啊！环境太安逸了，挑这个挑那个，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太安逸了。千万不要轻看你的老我，因为人的老我是巨大的。我们要终生来对付他。保罗说：“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”求神帮助我，叫我们真的不是表面的敷衍神的应许，而是一心的持守神的应许，进入神的应许，将心归向神，好叫我们的路。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，一生一世与神同行，直到再见主的那一天，直到天家。我觉得燕玲一直有一个负担，就是讲盼望，盼望主的国度，盼望我们今天。在主的面前，艰辛的持守，预备警醒，等候主的再来，盼望地上早日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好，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。